这里头就出来个谜啊，出来个谜，究竟武则天应该算什么地方？她的老家，她是什么地方人？什么地方出生的？啊，大史学家武则这个郭沫若先生，当然现在去世了，是我们老前辈了，史学家郭沫若写过一篇文章啊，考证武则天是四川人，是四川人，啊，四川广元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我们前面讲到了，武思玉啊，在四川广元做过一段都督，是吧？说他大概是在那个地方出生的，武则天啊。所以到现在四川广元呢，的确有一个武则天的庙，啊，武则天的庙，叫黄金寺，但是经过后代啊，经过郭沫若以后的。很多史学家考证啊，武则天不是生在广元的，啊，她小时候在广元待过，待过四年，待过四年，啊，4岁时候才去广元的，她是在长安出生的，长安出生，长安出生的时候呢，她父亲在朝廷做官，还没到地方做官，没到地方做。所以现在有一个谜呢，说他究竟什么地方人？是四川人，还是山西人，还是陕西人？他出生在啊，长安，陕西，他老家是山西啊，文水，这个没问题。因为武则天后来啊，当皇后以后，当皇帝以后，几次到他的老家山西文水去看他的老乡去，看他老乡。所以在山西文水还有一个遮天庙，啊，遮天庙就专门纪念武则天。当然，四川的广元我们刚才讲了，有一个黄泽寺，泽呢就是责备的意思，是吧？就是他有些个遗疾啊，他可能小时候有些遗，哎，小时候在那待，毕竟待了4年嘛，啊，所以后人呢。基本上把郭沫若讲他是广元人，因为郭沫若本身啊是广元人，所以拉了个老乡说武则天是他的老乡，是吧？这个呢，这个谜啊，现在历史界基本上解决了，他生在长安，没有生在广元，而且他的籍贯来讲的话，他应该是山西文水啊，这个没问题，这是第一个，是吧？第一阶段。他14岁之前，他的少女时代，啊，当然待了很多地方了，是吧？长安待过，利州待过，啊，荆州也待过。他小时候跟着他父亲走，这是第一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比较简单，就14年，啊，就14年。第二个阶段啊，就比较长一点。啊，不过跟那个小时候也差不多啊，就是他进宫以后，跟着唐太公，唐太宗做差人，就做宫女，一共有13年，有13年。我们刚才讲了，他14岁进宫是636年。那么他出生呢，是应该，这个620多年，是吧？大概是那么个时候。一共待到649年，唐太宗死了以后，啊，他又去做尼姑去。这个是几年？一共呢是贞观10年到贞观23年，一共13年时间，13年时间。他这个时候啊，更是表现出他的一个不凡的气质，不凡的气质啊。他进宫以后呢，因为他年轻美貌，很快被唐太宗封作了才人啊，所以后来叫武才人，才子的才啊。武才人干什么？在宫里头干什么呢？是个女官，是个女官啊。 这个五品官比当时县令啊还要大，县令是个七品啊。历史讲啊，他干什么呢？他干啊，掌叙宴请，理事议，以献岁贡，做这个事情。在宫里头啊，皇帝和皇家吃饭睡觉由他来伺候，由他来伺候啊。有时候适合皇帝，有时候不一定适合皇帝，适合皇后，适合太子啊。而且还管着宫廷里头也有纺织啊，也有织布的，他还管管这个，管管这个啊。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呢，和皇帝、和皇后、和太子、和公主们接触比较多，看的也比较多，是吧？所以积累了他对政治的一些看法，啊，这个十三年对他来讲是个成长的时候，是个成长的时候，啊，而且能够了解宫廷里的各种复杂的关系，各种复杂的关系，啊，而且当时唐朝宫殿啊，很注意学习文化的，他在里头学习了不少文化，啊，长了知识。据说他呢后来非常喜欢文采，人们讲了是吧，他颇涉文史是吧，又喜欢诗经，喜欢诗歌，又喜欢历史，这都是在宫里头啊这个诗集里学的啊。有两件事情啊，我们在他这一段，在他历史的这一段第二段，就是14岁到27岁这一段有两件事情我们要特别说一下。有一件事情啊，他自己后来回忆跟大臣们说的，我过去跟唐太宗啊跟先皇在一起的时候啊，先皇曾经带我出去骑马，有一匹唐太宗的马非常好马，但是不听话是吧，叫狮子种，叫狮子种。唐太宗就问他了，假如我把我这个马给你，你怎么把它驯服了？我那天回答很有意思啊，他说你给我三件东西我就能够制服它。第一个是铁鞭子，第二个是铁抓，铁抓，铁抓就是铁榔头，第三个是匕首。我先用铁鞭子揍他，再不听话的话我就用铁榔头捶他，再不听我就用刀子把它割死啊。他说这样这个马肯定会服我的。从这个当时他敢于对唐太宗说这个话，是唐太宗很喜欢的这匹马啊，就说明他这个个性很强的，是很有个性的，很有办法的啊。所以后来他政治上啊能够专断独行，很有办法，能够很有才干啊，哎，跟他从小是吧年轻时候他就养成了这么一个啊习惯。所以这段话呢人们经常记载说武则天啊是一个很厉害的女人啊，很厉害的。第二件事情在这一段我还要介绍的，就是他跟唐太宗的儿子唐高宗是吧李治当时已经有比较好的感情了。我是说比较好的感情是吧，究竟是友情还是爱情，现在已经说不清楚了是吧。所以很多历史学家有不同的看法，有的人讲说他们当时出轨了是吧，哎，他跟唐高宗啊当时已经有关系，有性关系。有的人讲呢只是一种感情啊比较融洽啊。唐太宗为什么啊，唐这个武则天为什么跟唐高宗有这么一个感情呢？因为唐太宗啊当时因为这个他的儿子李治啊比较软弱，他就专门找了个比他大的宫女，专门教育他，专门培养他，就派了武则天。武则天比他后来的丈夫唐高宗啊要大5岁，所以等于找一个大姐姐来照顾这个小弟弟啊。当时唐高宗做太子的时候才16岁啊，需要一个人帮助他，就找了21岁的武则天来帮助他。这是他在这个宫里头，在太宗的宫里头啊，这段历史有这么两件事情。 一个啊驯马，第二个跟太子成了比较好的朋友，有了感情啊。刚才我讲的那一段啊，就是武则天第一次进宫，20到27岁这个13年之间呢，有两件事情历史上记得很清楚，一个就是他怎么驯马，跟唐太宗说的话，是吧？大概正因为这句话，我觉得唐太宗可能看出来这个宫女是很有能力的，是吧？啊，当时他的儿子李治，就是后来武则天的丈夫，啊，武则天是高宗的皇后了，高宗李治呢，唐太宗也看出来他这个李治这个儿子啊，可能不果断，需要一个人带带他。历史上也有这样的记载啊，说他刚刚当太子的时候，唐太宗啊曾经废过一个太子陈潜，就因为那个人啊太不听话了啊，老自作这个自作主张，搞好多唐太宗不喜欢的事情。所以后来立了这个呢李治当太子，他比较放心，但是这个人又比较软弱，独立性不够强啊。有几个例子说明他这个不够强啊。当时有一次啊，这个贞观19年645年啊，这一年唐太宗要去东面打辽东去，他就舍不得让他父亲走，拉着他的父亲的衣裳啊，哭了好几天。唐太宗觉得这个儿子太没出息，大臣也劝说这个太子啊太软了，应该的让他多见见世面，多跟一些政治家多来往啊。所以唐太宗大概是正因为这一点，给他找了一个宫女，他认为个性比较强的宫女武则天来做李治的啊，帮助他教育他啊。所以后来唐高宗李治对武则天这个皇后啊基本上是言听计从的，言听计从的。在立她为皇后的时候有这么几卷古文啊，这个现在在《全唐问》里头啊也有一个表啊，就当时立她为皇后的时候唐太宗说过这么几句话，说过这么几句话。他说武氏啊，就武则天啊，门柱勋庸，就是功臣出身是吧，帝华英佛，就他家庭啊出身还是不错的，说的这个，哎，这个开国功臣的出身，王以才行选入宫廷。以往啊，因为他有才气，长得美貌，行为举止很大方，所以选到宫廷里头，给唐太宗给他父亲当工人，当工人。啊，他在宫廷里头呢，武则天在宫廷里头呢。唐高宗的立他为后的那个昭文讲啊，欲纵交轨啊，欲纵交轨，在宫廷里头非常有名誉有名望，人们都瞧得起他啊，德光兰叶啊，长得又漂亮。朕就是他自己，高宗自己现在楚二，楚二就是太子，我当年啊还做的小太子呢，特贺先辞。这两句话我们马上解释一下，是吧？常德侍从，富离朝夕，就特别受到这个先辞啊，我觉得可以解释成为两个意思。一个啊，我父亲先辞是我的父亲啊，我的父亲呢很关心我，就派武则天啊，派这个女的来照顾我啊，来照顾我，来带领我啊，带养我啊。 所以呢，常德侍从啊，我经常和武则天在一起，是吧？当时他们关系比较好了。夫离早席啊，早晚都不离开，早晚不离开。所以呢，在宫府之内啊，他们互相关系是非常好的。而且武则天呢，在这个情况之下，他是照顾太子，应该是有地位的了。可是他自己呢，他非常严格要求自己，从来没有和宫廷其他人啊吵过嘴、打过架啊。所以呢，这样的话得到唐太宗的高兴啊，他说盛情见戏，美垂赏叹。就唐太宗在世的时候，对武则天这种品行、这种教育他太子的这种行为非常高兴啊，经常叹赏，经常叹赏啊。所以遂以武氏赐贞，视同正君，可立为皇后啊，就立他为皇后了，把武则天夸了一阵，说这个人值得成为皇后啊，因为他小时候就跟我在一起。视同正君的这种古代的一个古典，是汉朝时候啊，有一个皇帝啊，汉元帝的时候啊，汉元帝的时候，有个妃子死了，有个爱妃啊，这个汉元帝当太子的时候，爱妃死了，非常痛苦。他的父亲汉宣帝呢，就把一个王政君赐给他啊。也是帮助他解决痛苦。后来王政君做了皇后，做了汉元帝的皇后，是吧？后来就做了天下，而且很比较专政了啊，比较专政。后来王莽啊，就是王政君的后代啊，王政君的后代，是吧？所以就利用这个例子说明啊，武则天当时的王政君啊，来教育这个汉元帝一样。对这个唐高宗自己这个帮助很大，帮助很大，是吧？所以这一点呢，看唐高宗立他为皇后是早就有本意的，有本意，是吧？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刚才讲了，武则天和李治啊，就是和后来的唐高宗啊，亲密相处一共有4年的时间，因为李治当太子是16岁，啊，他后来呢，大概是到20多岁啊，才开始当皇帝，所以在武则天23岁到26岁的时候，也就是李治18岁到21岁的时候，他们在一起相处四年。这个呢，就形成了一个历史的谜，好多古代历史学家就开始骂武则天，啊，说他秽乱春宫，秽乱春宫，啊，在唐太宗的时候早就跟太子不清不楚，啊，现在史学家呢各有不同的评论，各有不同的评论，啊，我们用现代观点来讲的话呢，这个关系是比较自然的，就说啊。当时他们感情比较好啊，哎，有点感情出轨，有的历史学家的用精神出轨来形容他们的关系啊，就不是一般的宫女和太子的关系啊，有点相爱的关系。还有的讲呢，也可能当时已经有性关系啊，这是另外一种说法，但是我同意。啊，有几位史学家的看法，当时从唐朝宫廷的规矩来讲，啊，他们两个还不敢于到那种啊性出轨的程度，是吧？有好多历史学家都这么讲，是吧？